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谢神呐、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直播时段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世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是的，非常感恩廖医生借助这样的一个热线的互动呢，帮到了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所以在精神健康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 那我们是真的是鼓励本人打电话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家人帮自己的孩子打电话，若是孩子他自己能够互动交流的话，本人自己来电话咨询廖医生的话，我相信对对自己的病情是有一定的帮助。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山东的郭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这是母
啊。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郭姊妹你好。
是是，郭姊妹啊，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打这个电话你有什么事情要找廖医生吗？
哦，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那时候不是说眼睛幻觉看见黑影吗？有幻听。
是。
就服用药物服用了将近10个月吧，幻听还有幻听就轻声音小一些了，轻一些了。其实这个黑影我不知道，就是这黑影是和我的病有关系呢，还是就是人说的魔鬼的搅扰呢？这黑影，一天12个小时都是大面积的，总是看见黑影。
哦，所以去年你来电话咨询过廖医生，那现在呢？你吃了药以后，你的幻听进步了，但是那一个就是，黑影还一直在，对吗？
对。
哦，所以你今天想问廖医生，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因为幻听的缘故造成的吗？
我是说是和我的精神病有关吗？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新例子？我每天问谁、问谁，就有组内的长辈，我也问他们，他有的说是不是魔鬼的搅扰，他就不像是幻觉，我说是幻觉，不是幻觉。
好的，我精神科医生专家在这里，我们请教这个廖医生哈。
嗯，郭姊妹你好，我想问你，你的情绪怎么样啊？稳定吗？开心吗？
这情绪有一点不稳定，有时候很开心，就是在服用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有一点点的，就是心情低落。
嗯，刚才讲幻听这方面已经减小很多，对吗？
对。
幻听的内容是什么事情啊？通常是听到什么说话啊？是不是谈论你啊？什么内容啊？
通常就是喊叫我的名字，叫方啊小方啊，叫我的名字，还有我想什么，就好像给我有对话似的，就那样一种声音。
好，你平常生活正常吗？最近有外出啊，见朋友啊，有上班啊，工作吗？
我不上班，我也打点工，一起打工。就是朋友，我也与朋友交往，就是这就是也外出。就是有的时候早晨不想起床，就是好像不能熬夜，哪一天晚上睡得晚了，白天就不想起床，白天困。就是跟就像坚持不下来似的， 就反正身上一种难受，就哪怕跪在神面前祷告，就这样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很难受，就是就不很不容易胜过似的那样。
所以你说不能熬夜，熬夜的话第二天精神就不好，对不对？
对。
嗯
嗯，各姐妹，我想问你年纪有多大？你
今年多大了？
今年多大？
我今年虚岁39岁了。
嗯，有没有什么身体有没有其他的病啊？比方说糖尿病啊等等啊。
嗯，没有糖尿病，有一点心肌有一点心肌炎嘛，是啊，就是有时候有点胸闷憋得慌。
嗯，我想问你，刚才说你看东西之后有一些黑影，有没有越来越大这个面子？黑影
这面积一开始，对，开始的时候七年前的时候还小，现在就越来越大了，就面积非常的大，乌黑乌黑的，就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是
哪边呢？左边右边呢？
左眼还是右眼呢？
两只眼睛啊，
两只眼睛都能看到，是在前方，就面向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有黑影，只有眼睛能够看到的地方。
嗯，有没有看到其他的怪怪的东西啊？其他的
有
看到
什么？
有像怪物似的，就和魔鬼似的，就那头发很长，头发长长的，就像那就像疯癫的人一样，就黑乎乎的。
哦，是白天看到吗？
白天。
哦，
嗯，你看得很清楚，是你所讲的魔鬼吗？
哦，就我没见过魔鬼，我就想着就像是魔鬼似的那种怪物。
嗯，但是你形容就是黑影，都是黑色的，对吗？
黑影，这个黑影是另外一种，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黑影面积很大，就是非常的看到眼睛看着黑乎乎的，非常的明显。
嗯嗯嗯，各姐妹在现在看你的告诉我们的情况，我们平常精神病啊，精神分裂啊，忧郁症等等都很小会出现这一种的感觉，就是看到黑影，这个比较小。但是很多眼睛的毛病就有这一类的症状，好像比方说刚才我问你糖尿病啊，有一些退化性的黄斑点病变的眼睛的病啊，都有这个看到黑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个情况。所以我都建议你最好就是找医生看看，检查你的眼睛，因为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况应该跟你的幻觉啊精神病关系应该不大，可能是眼睛有一些问题。
是
我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以前的时候在头部受过别人那受过那时候我这么捶打，就打用皮锤捶我的头部，还打我的脸，有很多的那种暴力现象。我不是不是伤到神经了？我上一次上医院去看眼科医生，他别的都没有问题，就有点玻璃体浑浊，给我拿了点眼药，他别的没有问题。
嗯，已经检查过了，对吗？
哦，
是什么时候检查的？
前几天的时候。
所以医生就给你点眼药，没有讲什么吗？
没有，就是在我们乡镇我们乡镇上的医院，就是说玻璃体浑浊，就是别的没有什么。
你想问你有没有你看的医生是不是眼科的医生啊？
专科眼睛专科吗？
哦，他是五官科什么都看，耳朵啊眼睛都看的那个。
嗯，他有帮你的眼睛放药水让瞳孔放
大
嘛，
变大嘛，
有怎样检查吗？
没有。
嗯，因为刚才你告诉我们的情况应该跟你的精神问题应该
没有
关系，是两个情况。
是
最好就是找专科看眼睛的医生，
对，
检查清楚 就好一点，因为越来越大，越来越黑，越大面积的黑影，应该是眼睛的问题，
是是是，
比较机会比较大，
对，
好吗？
而且刚才我听你说，过去你跟丈夫的关系，丈夫暴力对待你，甚至伤害你的头部，打你的脸，这些呢都跟眼睛的这个神经很近嘛，对不对？
对
呀、所以我们鼓励你，尤其是廖医生这样诊断，我觉得也应该你去找专科的眼科，就是专门检查眼睛的专科去做检查。
对。
哦。
因为如果是服用精神分裂症的药，你的幻听啊、幻觉都一同会应该减小，不是越来越严重。这个应该不是精神的问题了。
是是是。那关于那个郭姊妹，您现在还在吃精神这方面的药吧？
在吃两样药，一种氯氮平，一种富麻酸丝喹硫甜片，就这两药。
是是。那教会的人说是魔鬼，我觉得这个呢，先我们不要去谈论了，把它放在一边，先去找专科的医生看你的眼睛，而他的药物是否一定要继续的吃呢？
对啊，你刚才服用的两种药都是专门用来控制精神分裂症很标准很好的药，我建议你都按照医生跟他的处方继续你的治疗。
对对，好吗？
好好，
非常
好,
好，非常好。过十个月之前来过电话，现在又跟我们报告你的情况。那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希望你能够找到好的专科的眼科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这是山东郭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
您
在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的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喂，
你好。
是陈姊妹，你好。好，陈姊妹你好，今天呢有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想问，我不想吃药了，我吃药有七八年了，我不想吃。
吃了什么药啊？
我不想吃药了。
你吃了是什么药？
我吃的是帕类派酮缓释片。
是
手帕的帕，帕类派酮缓释片。
所以是精神分裂症的药对吗？
对的。
你吃了几年呢？
我以前打针的，打针有4、5年，打针以后后来我不想打了，不想打针后来以后我就开始吃药，就去吃这个药。
所以打针打了4、5年，四五年之后吃药吃了几年？
这年活了去了2年3年这个位置吧，2年。
2、3年对不对？为什么不想吃呢？
2、3年。
你为什么不想吃了？
我感觉吃这个药对我头脑子并不是太好的。
怎么个不好法？你说说看。
我现在头脑子。我这个头脑真的了，就是我头脑就是像我感觉不是太好，我往往有时都动子老忘掉了。
哦，你说你吃药？
动子我供。我供着呢，我供着的效果呢的，就供着我往往头脑子不好，就是有时会忘吧，我会遗忘。
哦，
我肚子里不集中。
是，所以你说你吃了这个药，头脑不好，精神不能集中，对不对？
对。
哦，所以你现在说不想再吃药了，对吗？
对的。
嗯，那你有没有问过你的医生啊？
我没有问到医生，我现在工作，我没有问到这个医生。
哦，那你只看了一次医生，然后继续吃药吗？
我现在一直在吃药。
我知道，但是那个药你只看他了，看医生看了一次，然后，就继续自己去买药吗？
我这个药一吃过了，但是我和医生一直有联系的。
啊，
我这个医生，我这个药呢是我妹妹的了。我一吃掉，我妹妹跟着就上日院去找了个医生去拿药。我一吃掉，她就上日院去拿药，一直和医生有联系的。
哦，你吃完了，妹妹就帮你去拿药，对不对？
啊。
你打针打了4年之后呢，不打针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吃药，吃了2-3年了，对不对？
对，我打了5年。吃药吃了2年多3年
的位置吧。好的好的，明白了。所以呢，你的药一吃完，是你妹妹到医院去拿药，你为什么不去呢？
我那个医院呢，来我家，我家在妇联道，我住在妇联，我那个医院呢在盐城四院，我妹妹也在盐城。他和那个日月是比较近的。
哦，妹妹，
日月比较近，
是是，
日月比较远。
是是，明白了。你住的比较远，妹妹近，所以妹妹就帮你去拿药，对不对？
对的。
好，我们请廖医生来跟你互动哈。
嗯，陈姐妹，我想问你，这么多年当中有没有停过药啊？医生有没有帮你完全停药？
没，医生没有帮我停过药。
嗯，
就是我直接打针是一个月打。
你一个月打一次吗？
嗯，
一个月打一次。
哦，
好。我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原因医生安排帮你打针，不是给你吃药啊？为什么又需要吃药又打针呢？
打针的啊，当时这个打针的时间是我妹妹决定的。我妹妹她说什么了？说我她怕我不肯吃药，就是会把药扔掉。她怕我不吃药，懂吗？她不放心，她和医生说叫我打针，打针比较清爽一点，是一个月打一回，打过就撂着了。就不要我吃药，他就要把我扔掉这个日子。
哦，我想问你，陈姐妹，之前有没有精神分裂症？有没有服法？再次变得病情
严重
一点呢、啊嗯？
没有，我没有服法，我一直没有服法。
有没有改善过？有没有变得情绪很正常啊？没有幻觉啊？等等啊？
我变得正常，幻觉稍微有一点点，就不大好一些，不大好，但也没有，然后也没有碍事，稍微有一点点。
嗯，好。
幻觉，
陈姐妹，我帮你讨论一下，另外让听众朋友知道，精神分裂症这个病，很多时候如果医生用药物特别是口服的药物，
嗯，
幻觉痊愈之后，改善之后。如果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就可能第一次就会停药。但是如果病情从来没有完全康复过来，还是有一点情绪不稳定啊，幻觉还没有完全停止，那就需要继续的药物的治疗。如果有一些朋友他的情况有反反复复啊，有复发呢，这个情况可能医生都会决定就是安排长期的药物治疗，就好像 血压高啊、糖尿病一样，是长期的药物治疗。
嗯，
陈姐妹已经有好几年次年的药物治疗，当中有几年可能是打针。
对，
可能我相信肯定有一些原因，就是医生感觉可能口服药物可能有时候忘记啊，可能有些时候患者可能不服药啊，就打针比较好一点。通常口服跟打针的成分呢，药物都可能是差不多。哈，通常很多人就担心有一个情况，就是记忆力啊、集中力好像跟以前比较变得没有那么好啊，脑部没有从前那么灵光啊，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常见的一些症状。
嗯，
常见的一些现象就是可能脑部的功能会越来越退步一点点。有些人严重情况比较严重，有一些人可能恢复得好，可能读书啊、工作、上班都没问题。
是
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是很多时候是病情因为控制得不好，常常复发，病境没有完全控制过来，就会影响患者的记忆力啊、集中力等等。另外有一些患者如果医生开的药物分量太重，
是
有副作用，就是变得很累啊、很困啊，好像很想睡觉啊，晚上睡得不好，白天很累，都会影响患者的集中力、记忆力。所以要很小心看清楚是病情本身导致的记忆力、专注力的问题，还是药物导致的问题。
是，
通常很多人如果病情比较稳定，医生调药分量比较低的时候，药物的影响通常都不明显，
是
通常跟药物的关系不大，但是跟患者本身的精神分裂症对脑部脑细胞的一个影响、一个退化的关系比较大。
是，
所以我建议陈姊妹就跟医生沟通，看看你的病情。我刚才听你的说话表现呢，好像都可能情绪谈话专注力都可能不是很理想的时候，我相信医生都不一定希望你不一定可以让你可以停药。
对，
所以就要跟医生决定是现在的药的分量是不是理想，会不会太重或是太轻，还是会换其他的药，都可以跟医生讨论。
对对，陈姊妹啊，我们明白，虽然你家离医院很远，你的妹妹家比较近，但是呢，当你吃了医生给你的药，出现有一些不理想的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讲，明白吗？
我明白。
好，
我告诉你，我有糖尿病的，我有糖尿病的。
是啊，所以你也要把现在的情况都跟医生讲，因为刚才你说你拿了药都是你妹妹帮你去拿嘛，你妹妹她不是她吃药，是你吃药，你吃了怎么样，你要跟医生讲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鼓励你哈，鼓励你直接的跟医生沟通，希望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神知道你的处境，他愿意聆听你的心声，愿你开口向神呼求，向爱你的天父寻求够用的恩典。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海南的高弟兄的电话。喂，高弟兄，你好吗？
你好，姐妹你好。
哎，你好，你好。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你知道这个空中辅导每个月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吗？
是的，我以前听过，所以我才后来才找这个电话我才打过去的。
哦，太好了，所以你记得。那好啊，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关于我表弟的儿子，他13岁，
是，
然后他今年疫情以后他突然就出现这种状况，可能之前以前前几年可能慢慢积累的，但是他们父母没有注意留心观察，他今年突然就出现感觉自己说自己头疼头晕，但是他父母说你具体是哪里疼哪里晕他就讲不出来，然后就出现情绪上的烦躁，然后他就常常是哭闹，然后就开始的时候是攻击父母，就是用暴力来攻击父母，抱怨父母说父母害了他，父母说我们怎么害你呢，他就说使他他的骨骼长不高啊，或者就是说他一会儿又说父母在挟制他，或者是这些对他就是说不利的，父母对他是不利的这种话语，但是他父母后来就送他到海南省人民医院这边，还有海南省各大医院都做了检查，比如说动态脑电图还有核磁共振，这些检查了以后呢，有一些医院就说他是有脑灰质移位，但是轻微的，有一些做了检查，第二次去广州那边一个大的39脑科医院做了检查，就说好像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到最后他就送去海南省安宁医院，就是精神病医院，然后现在一直都在精神病医院那边开药吃，开了一个利陪同的药，就是上面是写治疗精神分裂症这些药物给他吃。
哦，医生说他患的是什么病啊？
医生去之前去省人民医院看的时候是说是患双向情感障碍，后来我这个安宁医院精神科医生就说他是患了心境障碍，我们这些专业名词我们不懂。
是是是。那今天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想问精神科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他现在这几天他表现就是说常常情绪上一会儿就哭闹，一会儿哭闹完以后偶尔也攻击父母，抱怨父母说害他，然后一安静下来以后就好像整个人都蔫下来了，无精打采，就像头低低的就坐在那里，没有什么话都不说，这样闷闷生闷气的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子没有精神。
哦，好。那廖医生像他的情况是怎么？
我想问高医生，你知道他们在哪边的医院给他的治疗对他有帮助吗？利陪同这类的药，
利陪同的药吃了以后呢，他就以前没有吃之前他是烦躁，但是吃了以后他好像情绪就控制了一点，但是他现在这段时间这几天呢表现还是有些时候情绪崩溃的时候就大哭大闹，容易哭，然后他心里他自己也常常去拿他的父亲的手机去上网搜寻一些精神类的医院小医院去查，说他是不是又得了什么病啊什么病啊，跟那些医生讲，那些医生又打电话给他父母，但是他父母就说我表弟就说他已经去了省安宁医院，我们这边叫安宁，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医院，那精神科医院这边治疗了，就不跟这些小医院咨询了。然后这孩子呢，他现在自己是他的整个情况就是说好像自己意识上还是清醒的，因为我们之前叫教会的牧师也好，叫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然后去分析了一下他是不是灵界的搅扰或者攻击，但是我们也为他持续的祷告，但是看到现在这样我们也不懂是不是与精神疾病有关，所以我要咨询廖医生是不是这方面。
你们了解他有没有什么幻觉啊？ 有没有听到一些幻听啊、自言自语啊等等？
我第一次就是几个月前，两三个月前去他家探望他的时候，我问他，我亲面面对面问这个孩子，我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他就说耳朵里面听到声音，听到，我是说人的声音还是什么？他说是人的声音，说有一些是说话的。我说你能听清楚吗？他说听清楚。我说你看到什么吗？他说看到一个人是拿着大大的刀，像关公刀那种的人物在吓他。我说你以前看过什么游戏之类的，玩过这种恐怖游戏之类的吗？他父母，他这个就不回答。他父母说他常常玩，去上网看这个恐怖的这些东西。我就是了解这些情况，然后他就说，他就是有幻觉、幻听，就是具体就是这样的情况。
嗯，他有说话怎么样啊？有没有混乱的症状啊？说话有没有很乱啊？你们搞不清楚啊，听不懂啊？
没有，我那天特意去，面对面跟他了解一下，我看他是怎么样的表现。他其实他对我，因为他是叫我这表舅，然后他跟我谈话，他很清晰，他的眼神也不慌乱，他整个言语也不混乱，我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是是，
通常如果是13岁这个年纪，都很。已经会开始有一些人会出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
嗯，
刚才听到你表弟弟的
孩子
的情况，都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反而刚才讲就是上情感障碍的情况，就好像不太像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13岁的孩子有这些症状，通常用一些药物啊，好像利培酮，通常都有效的。我不知道他服用的分量。现在如果是情况不太稳定，你就一定要叫他们跟医生联络，可不可以调整药物的分量。通常药物如果分量高一点，他的情况就会比较稳定。另外如果他真的很暴力啊，睡眠很不好，睡不倒啊，很紧张，通常还有另外一些药物，如果让他服用，他的情绪可以稳定一点，让他好好的抗服。因为如果这个莲子他没办法可以控制他的病情，他没办法读书啊，学习啊，他将来的生活啊，将来的未来都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情况，很大机会都是我们精神分裂症的机会比较高，因为有幻觉。他的情况是年纪比较小，他之前有好几年好像有一些不太明显的症状，这个都是很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但是我不能够100%肯定，但是这个年纪是精神分裂症高发的年纪，所以一定要医生帮他好好的控制病情，让他稳定下来，才可以有机会他去抗服，可以想学，可以读书。
是是是，对，高弟兄鼓励你，就是跟他的医生谈一谈，他的药物的分量是否足够。那刚才廖医生给的建议就是，重一点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情绪啊、病情都会有帮助。试试看吧，好不好？应该是精神分裂症的，不是双向情感障碍，好吗？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他就是攻击，只是攻击他的父母，但是我们去的时候，他对我们很友好，这是有这种现象是什么？属于什么情况呢？
所以你们做成年人青年都要明白，就是很多时候患者都是。特别生活当中跟自己的家人接触最多，平常每天都有很多机会，有些时候都会产生一些矛盾吵闹意见特别是父母，因为通常父母都很紧张，很多意见，有一些要求，也常常有一些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年纪小的孩子，他们如果有病，通常父母给他们都有一个无形的压力。
对，
你最好就建议你的表弟跟他的太太都放松一点，要慢慢来，不要急，不要发脾气，慢慢一步一步帮助孩子康复，不要太多说话，不要太多批评。
对对，非常好的建议，好吗？我们鼓励你哈。
好的，我还有就是说，这个类培酮他吃的话，他对小孩也会有副作用吗？因为我表弟是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嗯，这个药都是很多时候用来给年轻人呢小孩子吃，就是比较安全的药。
对，
好。副作用都不会特别多，但是如果有都是比较可能会有一点累，有一点手部有发抖，这些副作用。
好的，高地生，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了哈，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副作用。这是来自海南高地生的电话。
是什么叫权力那样叫人难以抗拒呢？也许因为控制人比爱人容易，发号施令比听命容易。然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学习更艰辛的爱的功课。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尤其是家人有精神方面困惑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求神充满你啊，让神的爱能够充满你吧，用爱来照顾陪伴这些家人。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江苏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我是牧师。
是、
哦、我是我今年你30几一个人工得了一个甲亢之后得了一个高血，后来呢那个18岁也得了那个一个焦虑症嘛，现在也是有时候呢睡得不好，有时候就能做梦，吃了药他也是好一点，不吃药他也是这个。毕竟好多年说了，有30多年了。
是，
你听得懂吗？
你的香烟很重。那我这样重复一遍哈，你说你18岁的时候患的是焦虑症，对不对？
我焦虑症，可是那个就那个十多岁也有谁有这个病了。
对对对，所以呢你晚上睡得不好，而且呢吃药也不好。
做噩梦。
常常做噩梦。
现在还睡在个噩梦好多，现在你眼睛一闭下去睡到的还是要梦多了。
好。是，所以呢我想问一下。你18岁开始患病，你有吃药吗？
我吃药了，吃了那个过胃酸乌鳞葛，还有吃了那个这个乌鳞呀，哎呀，吃了不得了个药，吃了现在对那个肝脏有点不好，肝过去也不正常了。现在我在那家里，现在就是那个现在是浑身的病啊，现在说不清。我今年62岁。我已经信了30多年了，已经。
好的，
还是
好的。
所
以呢，你吃药吃的很多，对你的肝也不好，对不对？好。
我现在嘛，吃这个药嘛，在肝过去也得不到也是正常。
是。
到那个我们这医院去查查血，查了这大血，那个肝功能也不正常。我可能也是来上海卫生局吃了一个。这个焦虑症药吃的对肝过去也得那个肝掉，也得掉到现在那个药停止了的，现在睡下去也不行，就睡不着觉。
好的。
睡在那上去有梦都睡了一些些醒了，一个觉睡不，像个一般性正常的人睡一样。
是。
到晚上睡，吃晚饭睡了也睡到天亮。现在我老是睡了一个小时不带。一醒下来又不睡不着了，也睡不着，脑子里就梦想这样想那样，这样控制不住自己想。
好的，好的，徐姊妹啊，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焦虑患焦虑症，但是呢晚上睡得不好，就是从18岁开始到现在都是晚上睡得不好吗？
当时要做噩梦，
常常做噩梦。好，你刚才说你现在已经62了，对不对？
62岁了，今年。
哦，现在已经62岁，所以差不多也有30多年了。
30多年了。
嗯，
要44年了。
好的，好的。
那现在我就是头有点腰疼，头疼起来，头一疼，晚上有个梦，逗得不得了。
我想问你，你现在还在吃这个焦虑症的药吗？
现在还是停止，那个医生讲了，他说现在个焦虑症药还是停止，你的工作呢还是不正常，要那个爬了个大树，还要歇2个月和10个月。一个疗程还要去查一位数，查了你的胃功能正常，你好吃焦虑症药。现在你的焦虑症药不能吃了，他说要暂时停止，他说一停止也不行呀，睡不着觉呀。
所以现在你在吃还是停止了呢？
现在还来停止不吃啊。
哦，你停止了不吃，对不对？
现在停止都不吃，现在不吃这个药了。
好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晚上睡得不好，常常做噩梦，对不对？
常常做噩梦。
好的，我们请廖医生跟你说哈。
大部分的人如果是长期有睡眠的问题，失眠都通常是这几个原因。第一就是生活很多压力，很担忧，很多焦虑。第二就是忧郁症。
要是到那个医院去查也查不到这个病。
那个徐师妹啊，徐师妹，徐师妹，徐师妹，你听我说哈，现在呢你就不要讲话，你听听医生怎么说，好不好？
大部分的人的睡眠问题都是短期的，但是如果长期好长时间很多年的情况。都通常是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有长期的焦虑症，第二就是有忧郁症，第三就是长期的生活压力，很多烦恼，很多问题，第四就是有一些人是无缘无故，没有什么压力，生活也很正常，但是都睡眠睡得不好。我们通常的治疗都是针对焦虑，针对忧郁，针对生活的压力，建议患者可以尽量治疗忧郁症，治疗这个情绪的问题。无论是心理咨询啊，生活的改变啊，面对问题啊，处理生活的压力啊，另外就是一些非药物的治疗，就是保持活跃的生活，有多一点户外的活动啊，做一点运动啊，每天保持睡眠此长的时间都有规律，这方面都是比较有帮助的哈。尽量避免晚上喝酒啊，抽烟呢，这些都会对睡眠有帮助，有改善。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他的情况都跟这些没有关系，是原发性的失眠，有一些人长期好几十年都睡得不好，我们都建议用一些药物，可能是低分量的安眠药，加上一些有容易帮助睡眠的抗忧郁药，这个可能长期的治疗，尽量保持不要吃太重的药，对身体啊，对脑部啊，都有尽量不做成副作用，不做成很大的依赖性啊，但是可以帮助睡眠的质数，这个就最好了。所以姊妹的情况，通常我们现代的精神科的药，大部分的药对肝脏都没有什么影响，没有对肝脏没有副作用。相反，如果本身有肝的问题，有肝病的话，药物的分量尽量通常医生都会调低一点。
是是是，
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药物都是通过肝脏去新陈代谢去分解去处理的，所以如果肝脏已经有病，我们就不希望肝脏的负荷过大，就尽量减少药物的分量。但是通常只是大部分的药物除了一小部分对肝脏都没有影响。有什么药对肝脏有影响呢？第一种就是奥氮平，通常医生都会一段时间都会 检查抽血、检查肝脏的功能。另外一种就是用来治疗向上情感障碍，用来治疗癫痫症、
癫痫病
的药物都有可能影响肝脏。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安眠药啊、抗忧郁药都对肝脏通常没有什么害处。
是是，所以你刚才说你的肝不好呢，可能这个不跟你吃这个精神这方面的药物是没有关系的，可能是你本身呢、你自个儿本身的肝本来就不好，你明白吗？
嗯，啊，等等。晓得了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肝不好的话，你就要去做检查了，检查找医生，看看你的肝有没有问题，好不好？
嗯，好。
另外，
我已经查了一次了，还不好，那个肝功能不正常，那个我现在什么药都不好用。然后我问了那个肝过去的肝硬科医生、科室医生，他说。你现在个药三个药都要停止，不能用重，要用这种个还用轻一点，用两手用多了一点就不给你过去，要没有好个结果。他说要给你个肝功能也损失很大，他还
哦，明白。但是呢，这个肝你的现在可能你本身的肝是不好，你明白吗？
那现在还有肝性病。有时候呢，用个鸡汤药也得影响，那个甲亢药也有点影响，至少是要三分多才能吃的，也得对那个其他的药可能也得对鬼过人没有帮助。现在个鬼过去是他没有什么拔刀，他能可能这种
徐姐妹
拔刀个
徐姐妹啊，
不成拔不出了。
是是，徐姐妹，刚才廖医生说，像你的情况呢，晚上要睡得好的话，你的生活要有规律，这个规律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早睡早起，你不能说有的时候晚上睡得太晚，早上起不来，这不好。另外呢，你要多做一些户外的活动，明白吗？
好，明白。
你有做运动吗？你有到外面走走吗？
好。
我想问一下，
还没有啊？要做动活动活动，对不对？
要活动活动，对你有出去走走吗？
我出去走，我每天出去那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广场，出去走走玩玩，向人家坏坏笑。说话。
对对对，跟人家说说话。到公园走走，做一下体操，这个呢，对你来说都有帮助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晚上睡得好，如果实在睡不好的话，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吃一点点睡觉的药。
好
吗？
好。
那还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过天我再打电话给你，周末时在。
好的，
今天谢谢你，感谢主。
不客气，好的好的，是，
麻烦你自己啊，
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好，这是来自江苏这个徐姊妹的电话。刚才那个廖医生，像他的情况是18岁就患这样的疾病，那一直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所以他是需要继续的吃呢，还是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如果是年纪这么小已经开始有睡眠的问题，通常可能是先天性的，刚才讲就是没有什么缘故的，可能
是
脑部的分泌的功能啊，睡眠的中心啊，有一些结构负责睡眠，特别有一些人可能有一点问题，先天性的问题，
先天性
就是可能是家族性的啊，可能是没有什么原因，但是从来睡眠都有困难的，这个也有一部分的人是这个情况，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压力大、焦虑啊、忧郁等等，有一些是晚上睡眠习惯不好啊，白天午睡很长啊，喝很多酒啊，白天抽很多烟的，这个都对晚上 晚上的睡眠有影响，
是
有一些生活习惯都导致很多睡眠的问题。
嗯嗯啊，
所以我们都建议就是一些要留意生活的习惯，白天不要午睡太长，
嗯
啊，尽量每天都保持有规律，同一个时间去睡觉，早睡早起，有足够的运动，保持不要太多心理的重担，尽量放下你的焦虑啊、担子啊，这个就最好了。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广东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你好，你们好，你好意思，这事情师母你们好
啊，你们好，
李弟兄
你
好，
对、啊、对，李弟兄啊，你说说看你的情况。
我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病情已经可以稳到很还可以，我现在就是说我吃的药会不会过多呀？我白天中午的时候就要吃八粒，有鹿氮平，有什么盐酸的丙型，一共有五种药，就中午八粒，晚上呢就晚上就十多粒，加起来就一天有二十来粒。
哦，一天要吃二十多粒。
我现在以前我吃这个药的时候呢，就吃起来，出院的时候那两年呢，吃的就总是没得力，就不想吃。
嗯，
但我还是坚持下来。现在呢，就我的睡眠就比较改善，我下午能够睡一下，下午睡我3点多钟睡的差不多有5点钟。
嗯，
虽然没有睡着，但是也有可能有半个小时的一天下午。晚上呢，我一般呢也是7点钟我也吃药，到第二天早上我5点多钟6点钟我就起来了，而且等。
嗯嗯，是是是。
我这个病啊，在2010年那时候就出事了，因为我是患了这个精神分裂症已经有20多年了。
哦，
就在2010年那一年就出事，在我们一个教会那里，就因为多疑，就是因为发病嘛，我从那个二楼那里跳下去，跳下去是这个头部先下去，就是搞得这个头也开了。后面我哥哥不信主嘛，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拿着我的手机打电话叫我哥哥，就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送到那个我们市里面的一个精神科，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治疗了8个月。
嗯，
就看着看着神，一步步带领。我知道我那里跳楼，在那里跳楼的时候跳了，还从那个桥上也跳过一次，就伤了我的头，很厉害。到现在有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我这个头总是安静的时候总是要听到那个好像那个春夏天的那个蝉一样的，总是在叫，总是在叫，叫得不停。
哦，有蝉的声音在耳边响，对吗？
是
是。嗯嗯，所以你今天来电话呢，首先我们要为你感恩的是你的睡眠有改善了，但是你的问题就是你吃药一天吃20多颗20多粒的药，你有点担心，对不对？
是的。
嗯嗯，
不过我还是没什么呢，反正我也要吃那么多药，我吃这个药也已经有差不多将近10年了。
10年
没出什么事。
好的。
嗯，那现在我没做什么事，就是在家里面料理我的母亲。我经常你通短信也知道我。
好的好的，那我让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因为我们只剩下5分钟的时间。
好，李弟兄你好。药物的作用不同人有很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吃1-2种药2-3种药已经很足够，但是有一些患者可能病情不是什么严重，但是需要多一些的药，多种类的药配合才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嗯，
有一些药可能用来控制某一些药做成的副作用，如果医生按照他的经验觉得怎样配合对你是最有帮助、最好、最健康、最有利，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配合。一天10多粒20多粒这个好像比较多，但是你要明白有一些药物可能是药厂制作这个药 这个血迹可能是很多粒，可能它的分量很小，但是可能每一次吃两粒三粒，一天吃三次，那已经很多粒了，对吗？所以不，我们通常不是用数目来决定药的
分量
安排。
嗯嗯，是。
反而最重要就是病情医治的好不好，第二就是这些药有没有做成不必要的副作用。
是。
所以如果这些药物对你产生很好的治疗作用，没有什么副作用，但是因为药物的分配啊，每一天有一些药的作用的时间很短，所以一天要吃两次三次四次，所以药物的数目就比较多，但是可能分量都不是太高，所以先不要看用这个数目药物的多少片来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很小，这个是不必要的。但
是
你一定要跟医生问清楚，是不是这些药每一种都需要，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减小，可能有一些药是不太需要的，可以尝试减小，当然你可以有这个权利跟医生去讨论。
是
很高兴就是听到你之前有一个情况发作，你都有自杀的行为。
对， 对，两次
很感恩，就是你的生命都保留。
对，
所以这个病很多患者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要了解这个病是会对患者做成一些他本人没有能力控制的一些思想啊行为，这个都可以很危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一定要好好的跟医生沟通，用最好的治疗控制这个病对一个患者的影响，因为可能会有危险啊，有自杀，有暴力的行为，有一些患者如果情绪啊情况控制的不好，就影响很大。
对， 对，
感恩就是我听你弟兄谈话啊，他的
表达
都非常的正常。
对，
这个就是医治的效果也
很好，
看得应该很不错。
是，而且他刚才讲到，就是现在睡眠也改善了嘛。那我知道跟廖医生做节目做了这么久呢，一个人的睡眠好的时候呢，情绪啊各方面都比较稳定。
希望李弟兄白天的精神是不是都很不错啊？不会太累啊，不会太困啊。
不会好困。
那就好了，所以现在的药虽然好像很多，但是
吃的药过了一个小时，两点到下午三点呢就睡觉。现在家里面也知道我有病，我现在还是拿低保，感谢神了。让我拿低保拿了很多年了，拿了十多年了。
是。
现在政府的人也很关心我。
对，非常好。
我的病怎么也问我祷告。
对，我们也是很关心
你
的。
那一阵我那时候在那个楼上跳下去不是自杀。是因为我怀疑那些弟兄姊妹要害我，我也不分不清是不是我的弟兄姊妹了。
那李弟兄啊，李弟兄，
你做了一个祷告，我就哭起来，我就出来，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的时间到了哈。李弟兄，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继续听你说。那我看到你说晚上夜尿比较多的时候呢，也鼓励你就是晚上七点以后呢，尽量少喝水。
对呀，
这样的话晚上起来去洗手间的机会就比较少。再次的为这位广东的李弟兄感谢神，也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我们周围精神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他们是需要支持的，需要关心的。那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盼望你们能够为今天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吧。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